亮出生命榜样，传递信心意象。圣经中生命的师傅，让袁泽善牧师、张德仁牧师为你一一细数。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沾累我们的罪。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恩典，让我们透过真道分解这节目，我们来思想生命中的师父这个主题。让我们透过这样一个主题呢，也可以对圣经当中的一些人物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透过他们的带领或者他们的跟随的品格，使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作为一个好的神的儿女，作为一个好的仆人，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好，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的人物呢是旧约里面的约书亚。上一回我们谈到了摩西，摩西是以色列民的民族英雄，因为带领他们出为奴之地埃及地进迦南地。虽然呢摩西最终他没有完成带领百姓进到迦南美地这个任务，但是呢总归在40年的旷野当中，摩西是他们的主要领导人。那么讲到约书亚呢，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很好的跟随者。摩西的一生当中应该有许多人跟随他，或者我们说他底下应该训练出许多的人，包含了有70位的长老，还有许多的千夫长、百夫长，这些都算是摩西所带出来的。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查考一些人物的时候，我个人觉得约书亚以及另外一位加勒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来谈约书亚。约书亚被称为一个好的帮手，在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确实也是这样子来称呼约书亚的。在出埃及记第24章的13节，出埃及记24章的13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好，就这一节经文我们看到怎么样称呼约书亚呢？是他的帮手，就是摩西的帮手。另外呢在出埃及记的33章11节，出埃及记的33章11节经文这样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那么从这两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提到约书亚的时候，就直接说明他是摩西的帮手。确实约书亚是摩西最得力的帮手，也是许多我们作为青年同工的最好的楷模。因为呢约书亚跟随摩西作为他的帮手啊，一做做多久啊？做40年呢、我们看到这40年约书亚在旷野跟随着摩西。而且呢我们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约书亚都没有升迁呢，他永远在做帮手。当然最后我们说摩西被主接走以后呢，神选立了约书亚作为以色列百姓的领导者。但是在这漫长的40年当中，约书亚就是摩西的帮手。约书亚一直定位成一个帮助者，不是一个领导者。但是我们想，如果神只是兴起摩西而没有兴起约书亚，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可能只能说出了一半，因为到了迦南地的边界没法子进去。进去的这一刻呢是由约书亚来带领的，因为摩西自己都不能进去了。所以我们也看得到，再伟大的领袖他也必须要训练接班人，要有得力的助手。那么我们就看到神兴起约书亚来接替摩西带领以色列进入迦南，使神的应许呢一点都不落空的应验在以色列民的身上了。 在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甚至我们的教会的整个带领里面，我们相信也要有这样一个帮手出现的。所以呢，往往在我们的生长过程里面呢，作为一个帮手，千万不要以为就是只有做帮手，因为呢，很多时候像摩西一样，他需要有约书亚帮助他，而且呢，有一天约书亚也要成为一个带领者。好，那我们从约书亚这样一个跟随者，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品格特质呢？首先我们来看约书亚，他有一个特质，就是不怕吃亏。什么叫做不怕吃亏呢？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去承担一些工作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这个利害关系，或者是相对应的一个对价关系，就是我付出了我能够得到什么，我为什么要去做，是不是有什么好处或是值得我去参与的呢？那约书亚在这一方面来讲，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他不是以自己的得失为主要的考量，他更多的是考量神的旨意。因此在他服侍摩西这位民族英雄的时候，他谦卑的来做，而且顺服，这在我们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必须要有的气质，或者我们说应该有的品格特色。因为呢，要有一个大的气量，甘心乐意的服在别人之下，愿意做一个副手，而且是在服侍神。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当年约书亚出头的时候呢，事实上他并不是拥有了什么样的最高领导的地位。在第一次的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约书亚被派去做一个带领攻打亚玛利人的领导者。可是呢，我们不要以为他那时候是元帅啊，他在出兵打仗的时候，在十二个统领之中是没有约书亚的名字。在当时还没有数点以色列民壮丁的时候呢，这个领导者的地位其实约书亚是一点都沾不上边的了。甚至在数点以色列壮丁的时候，这十二个统领当中，十二个支派的领导者没有约书亚的名字。但是呢，却在这一次第一次要对外族战争的时候呢，摩西却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去征战。而摩西呢，这个原本所谓的以色列人的领袖呢，他和亚伦跟户尔到山上去祷告了。当然我们知道，上一回我们也谈论过，祷告是很重要的啊，也因为这个祷告以色列人才会得胜呢。可是如果以当时的现况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在第一线打仗，这是性命交关的时候啊，这个一个闪失就命都没有了。但是约书亚奉派作为一个在前方征战的战士，想想看，如果换成是我们，你会不会有所考量？你会不会想说，我这样去拼命啊，会不会呢把命都给赔上，结果什么都没捞到？那是不是要保留实力呢？等到摩西过时的时候，我就能够取而代之了呢？如果从一般世俗的人角度啊，肯定会从这些方面来思考的。可是约书亚不是这样，约书亚愿意承担这个重责大任，甚至呢冒着生命的危险，他就算人来说这个可能会吃亏的了，但他承担了。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了约书亚勇于承担，并不是要出人头地，要出风头，要出名，而是他顺服了领导者摩西的吩咐。而且呢，也就因为这场战争，让约书亚也崭露了头角。更重要是因为约书亚顺服摩西的吩咐。另外我们再来看约书亚生命当中还有什么特质呢？让我们值得来学习的就是他是一个谦卑的好帮手。之前呢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圣经里面一再提到约书亚给他的一个名分是摩西的帮手，从来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军事领袖的地位。即使打赢了亚玛利人那一仗，但是他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头衔或是一个官衔。不但这样啊，一直到他经过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之后呢，仍然也只是摩西的一个帮手而已啊。 圣经关于约书亚的身份最清楚的记载只是提到他是摩西的帮手。我们发现了许多有才干的年轻人并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帮手。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不肯服在领导者的手下，或者呢，有的时候呢，他跑在前头，不能够降服下来。那我们看到约书亚具有这方面的特质，他是能干的、有才干的后生晚辈，但是呢，他一直能够顺服，作为摩西的好帮手。当然，也有人说啊，这因为摩西很伟大嘛。可是我们也知道，摩西再怎么样伟大，他也需要有人来帮助他。所以呢，当成为摩西的帮手，那是另外一份的尊荣，也是一种操练。我们往往都看到了摩西的一种受训练或者是受装备，但我们会忽略了约书亚。事实上，约书亚同样也是在旷野里面受到操练，因为当他们出埃及之后，在旷野40年之久，约书亚是伏在摩西手下做摩西的好帮手。在这漫长的40年当中，他没有升官呢，没有加薪啊，他甘心乐意的就是尽忠作为一个帮手。事实上也没有给他承诺说，你做摩西的帮手，将来你就出人头地了，就做接班人了。没有事前任何的讯息让我们可以看到，或者约书亚知道，哦，我现在啊顺着摩西，将来我就取而代之了，没有这种承诺的。但是呢，约书亚就是这样子的顺服在摩西手下，并且呢，他有足够的能耐的，但他愿意做一个好的帮手。好，这是我们看到约书亚第二方面的特质。那么人常常一个时刻是作为帮手的，另外一个时刻要独当一面的。我们继续来查考约书亚。之前我们谈到了约书亚生命当中的特质，一个就是他肯吃亏啊，不是说他智慧不足或是没有思考头脑，而是他愿意谦让，他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他在乎的是神要成就的。所以他即使没有名分，他没有一个官衔，但是他在第一线带领着以色列百姓跟亚玛利人征战，这是他我们谈到第一个特质。第二个呢，也跟谦和谦卑有关，他一生有40年之久是伏在摩西手下做摩西的帮手，并且是好帮手。如果让我们知道你要做一辈子或者说40年的帮手而没有升迁呢，相信我们很多人是不愿意干这个差事的。但是呢，约书亚却忠于这件事情。再来呢，我们来看约书亚生命当中的特质，就是他效忠神的真理。即使外在的环境或者大环境当中的舆论对他所领受的不一样，但是呢，他坚持要从神那里来领受所当做的。这记载在民数记13章到14章，说到以色列人当时打发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窥探，然后呢，这12个探子回来报告他们所见所闻关于迦南地的情况，而约书亚就这12探子当中的其中一个。当然呢，其中还有一个叫做迦勒，就他们两个人，他们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呢，他们受命窥探迦南地回来之后呢，做了非常忠实的报告，就是说神要将这应许之地赏赐给他们，即使迦南地的原来当时住的迦南人是非常高大的，是城墙非常这个宽厚的，但是呢，他们有这样一个信心说可以得那地为业，他们并没有讨好人的观点，甚至在一个表决当中有10票是认为啊这地不能进去，报告是负面的消息，而约书亚呢却极力的报告这是一个好消息。当然迦勒跟他看法是一致的，在这种10-2的比数之下，约书亚却没有退却，他非常清楚神的心意是什么。换成今天我们来看的话，在这个大环境底下有10个人是反对的， 你还敢坚持下去吗？我们看到约书亚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呢，他报出来的是好消息，不是坏的消息。虽然看到同样的东西啊，那十个人觉得那根本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甚至呢是要命的。但是约书亚却知道神的心意，因此呢极力的鼓励百姓们要得那地为业。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跟随者或者一个探子，他的特质呢就必须是明白神的心意，要持守真理啊，不要人多了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应的。哇，十个说不可以去，我的立场是不是也受到影响了呢？我们看到一个跟随者或是一个探子所呈现出来的应该是遵行神的旨意，或者说明白神的心意。好，这是约书亚第三方面的特质。再来我们看约书亚在生命当中他还有一些特质是什么呢？我们接着来看，他曾经责备一些人，但是呢当他禁止那些人在做事的时候，摩西就责备他了。那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受责备的一个事情呢？我们来读民数记11章26到29节。民数记11章26到29节这段经文是讲到摩西设立70个长老的时候呢，这70个人本来应该都到会幕面前的，要让神把降给摩西的灵分给他们。而其中呢有2个长老，一个叫做伊利达，一个叫做米达。这记载在民数记11章36节。这两个人呢，他们没有来到会幕面前，圣经没有记载为什么他们还留在自己的营帐里面。但是呢当神的灵降下来以后呢，叫那70个长老说预言的时候，这两个人虽然在自己的营帐里，但他们却同样的受感说话。而这个摩西的帮手约书亚看见了，就请摩西禁止他们。因为呢约书亚站在他自己的立场来看，他觉得这两个人不够尊重摩西，没有听摩西的吩咐。还有呢，他不是为自己在那里嫉妒，他是为摩西的缘故在嫉妒。他有一个维护领导者的一个心智，但是呢他却忽略了神的主权了。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个提醒啊，很多时候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帮手，但是呢也要明白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不要过度的维护了人的威严而失去了神的心意。在民数记11章29节，摩西反过来责备约书亚，经文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当然这也让我们看到摩西做一个师父啊，确实也有这方面的一个伟大的特质啊。但做一个跟随者，约书亚在这方面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会不会常常高举人到一个地步，当然我们要佩服或者要顺服我们的领导者，可是呢有的时候是不是过度了，以至于呢觉得不可以有其他的人可以高过我们的带领者或者领导我们的人。那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就会容易高抬别人，甚至高抬我们所敬重的人到一个程度呢，越过了原有的身份地位，甚至有的时候不是人，有的时候是高举自己所属的团体或是机构。那么在这样一个当中呢，会使我们的老我出现，那个罪性呢就会出现。那约书亚在这里所呈现出来的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们查考一些人物当中的生命特质的时候，有的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榜样，有的呢是要警觉我们的，让我们受到警醒，不至于呢落入到同样的错误的光景里面。约书亚在这个部分来讲，其实他的动机是好的，他要维护他的老师啊，他的师父摩西的尊荣啊，但是摩西知道这样子做是错误的，所以呢啊，反过来让约书亚受到责备了。好，这是我们看到约书亚生命当中的第四个特质。接下来我们看第五个有关于约书亚生命当中的特质呢，就是他被尊为大。当摩西过世之后呢，神清楚的选召约书亚就是接班人了， 而且呢，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也看到神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不是约书亚谋来的，是神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继续进迦南地的这个艰巨的任务。而约书亚呢，确实在这件事当中呢，他所呈现出来的是比较害怕，因为圣经不止一次的提到神要约书亚刚强壮胆，但约书亚也没有一直怕到一个地步放弃了他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他领受了神给他的托付，带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也就在过约旦河的当中呢，我们看到他呈现出一个生命的特质，一个领导者产生了。他原来是一个帮手，是一个跟随者，但是呢，一旦环境的需要，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他就承担了那个责任。这也是给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服侍神的人呢，很清楚或是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或许有的时候总觉得做一个帮手我愿意，做一个领导者责任太重了，我就不想要了。但求主光照我们，如果是出于神的带领，我再强调，不是我们要做一个帮手等着要去接一个带领者或是一个领导者的位置去谋那个位置，不是的。如果是出于神的，那么肯定呢，我们就应该要去承担，要能够像约书亚一样。好，那么约书亚在承担这个责任之后呢，发生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约书亚看见了神向他显现的万军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也就是说啊，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说，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的十三节经文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这是当时约书亚看到一个景象，立刻他必须要面对一个挑战，因为呢，对方到底是敌是友，可是呢，没想到给他答案就是他不是敌人，也不是做朋友来的，他是要来做万军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哇，你就会发现这个领导者地位又受到挑战了。但是约书亚完全的顺服下来，因为他知道这是神向他显现，是要带领他们进迦南地。也因此呢，约书亚经历到神信实的供应。那么在这件事情当中，让我们受到什么样的教训呢？也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对一些事物的看法，非有即敌，非敌即友。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神不仅仅要与我们同在，他是率领我们的。所以呢，约书亚去经历到再一次的顺服在神的面前。当他顺服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很好的领导者，带领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一路征战下去，直到他年老的时候，约书亚还是很清楚的交代当时的百姓们说，他和他的一家都要侍奉耶和华。如果呢，别人你是怎么想法，那你们的事，我即使呢，这个约书亚说到老了，我的世世代代都要来服侍这位神。好，这是约书亚一生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特质，盼望我们能够从约书亚生命当中学会如何作为生命中的师父，或者学会如何成为一个好的跟随者。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分享，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